新的一年哈，我们感谢神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呢、啊、在这里呢跟大家说，恭喜恭喜，耶稣爱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拜年的方式啊？我们呢能够彼此的啊，能够在主里面呢、啊、能够彼此的祝福。麻烦你跟你隔壁的弟兄姊妹们说一下，说恭喜恭喜，耶稣爱你，可以吗？
恭喜
恭喜恭喜，耶稣爱你。那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呢、啊？啊，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呢、啊，这个除了要到处去领大大的红包以外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在新的这一年，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呢？啊，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啊，你知道这个计划年每一年呢、啊，心里面都应该有一个打算。哎，我今年打算要做什么？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一起要来从上帝的话语，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啊要来继续的来思考。那在新的一年，我们有没有什么的计划？我们有什么样的打算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啊。当然，我们呢一直在看约翰福音呢、啊。约翰福音呢、啊、最主要的主题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全地的救主。这段经文呢、啊，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后半段的地方。如果弟兄姊妹们，你看他的所在的地方啊，这是耶稣基督要离开这地上，跟他的门徒共进晚餐，还记得吗？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第十三章到第十六章啊，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这个最后的教导，然后来到第十七章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祷告。这个才是真正的主导文，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主的教导文，这是主导文。主的祷告就从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到二十六节，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为自己祷告，来到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呢，是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祷告，最后呢，把这个范围扩大到为所有的信徒祷告，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我们看见今天呢，耶稣为他的门徒的祷告，我相信也是为我们的祷告。那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呢看见耶稣基督现在还是在为我们祷告。他在哪里为我们祷告呢？他在施恩宝座的上头为我祷告，为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姊妹们祷告。我们呢今天要从这段经文要来思考一个问题：到底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如何靠着耶稣基督的真理？我们看见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名词在这里出现了。靠着耶稣基督的真理，我们如何走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能够被主帮炼净，这非常重要，让我们呢纯净向他。所以呢，我们呢回到这段经文，我们来思考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要点。第一个，我们呢看见在我们所在的环境里头，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啊？耶稣基督差我们去做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宣讲，那个所在的这个整个情境是什么样一个情况？还有我们看见，那到底神要我们宣讲福音那个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呢，我们看在生活的当中我们如何来进行啊？这个在我们所学的真理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所在的环境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十七章啊，第十四节，请大家一起跟我回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四节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来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啊，弟兄姊妹们看见吗？这个世界这个字啊，出现了几次啊？弟兄姊妹们算一下可以吗？总共出现几次啊？
四次。
那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是这个世界呢？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球是不是我们所谓的世界呢？啊，这个是我们继续要来看的。但是我们很清楚的了解，这个世界是我们所在的这个环境。我想请问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环境的整个大环境的好坏，对我们的生命会不会有影响呢？你们觉得呢？我相信是会有的啊。所以我们所处的环境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这个环境啊，跟时间跟空间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过了2024年了啊，这个是过去的，在2024年这一年的当中，我们所在的这个环境，而且呢，所在的环境里头啊，每一个国家是不一样的。但是来到新的2025年，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看见在这一个基督日报里头啊，他们有一个调查，弟兄姊妹看见了， 根据这个这些机构研究的结果，他们对2025年啊有一个预测。什么预测呢？他们认为有些趋势，有一些方向是可能在美国这个地方教会可能会遇见什么的改变，这个趋势。那在这里呢，有总共有十大趋势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不可能一个一个的看了。但是呢，我们一起来看最主要的，我认为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的，在2025年有哪一些可能会改变？第一个改变，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吗？这个教会出席率啊，还有这个会员的人数啊，它在持续的降低啊。那这个当中呢，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对牧长的这个牧师的信任度啊，达到了这个历史的最低点啊，就是以整体的在美国的教会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教会在跟运动场做比赛，什么意思啊？这个运动场就是，特别是这个所谓的 football 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呢？在美国很多的教会啊，大教会也是一样的哈、啊。这个我的女儿呢，参加 Awana 是在礼拜天下午的时间呢、啊。如果有大的什么叫 Super Bowl 的时候啊，你知道那个 Awana 是要 cancel 的，那个他们的聚会是要 cancel 的，因为有 football 的比赛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你看呢？他们认为啊，他们只要去看喜欢的球队或者是这个体育赛事呢，他们甚至缺席几次的教会聚会都是无所谓的。你们看见了吗？教会在跟什么比赛啊？跟运动场比赛，这是将来的趋势。第三个呢，我们是讲到 LGBTQ 的，这个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但是第四个呢，我们看见教会的会众呢，受到更大的什么文化的压力。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呢，在这个社会，我们所处的社会的当中，对基督教的拒绝一直在增加，你们看见了没有？我们所在的这个环境里头，社会对基督教的拒绝一直在增加，而且呢，有这个七成的这个教会的会众认为，在这个所在的环境里头啊，在美国的基督徒呢，他们好像被别人排斥的这个情况越来越恶劣。所以呢，我们看见这是我们在2025年预先所看见预测的十大的趋势的当中的三个趋势。我们呢，从这个情况来看，我们看见我们所在的环境，这个世界啊，对教会，对基督徒来讲，那个敌意呢是越来越大啊。从字的本上来看，我们看见世界这个字在原文意思就是属，严格讲起来，这个字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这个字的意思啊，严格讲起来是属于这个部分，是属于世界，所有的东西都在世界的里头，而且呢，绝大多数跟与神是相敌对的，而且呢，在最终失丧的，对神呢，还有对教会的是不容忍的，是摧残的。那我们看见这个是从字义的角度，这个字义呢是在当时的情况，但是如果我们从刚才的这个趋势来看，我想也是非常的相符的。为什么呢？我们看见了，在这个世界是，就像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到，这个世界是被谁掌控啊？被这世界的神、世界的王掌控了。所以他们对教会、对基督徒的那种敌对的这样一个情况呢，是因为，注意看了吗？他们的心眼被弄迷糊了，被弄瞎了，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在他们。那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的当中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清楚的了解，这个对方拒绝你，在传福音的过程里头，他拒绝你是理所当然的。啊，你们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今天被拒绝，我就怎么样，我就非常的难过啊，这个是可能会发生的。但是你必须要了解为什么他们拒绝你，你要知道在我们这个所在的这个环境里头，这些问题是存在的。那我们如何来做？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继续来观察，先来认识我们所在的这个环境，我们才知道我们如何能够有效的来传福音，如何在这个地上能够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所谓的生活，不是说吃喝 睡出去玩吃喝拉撒睡，这样就叫做生活。其实不是的，而是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这非常重要的。所以从这段经文里头啊，第一个我们要看见的，这耶稣基督的祷告，他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告诉我们这个情况是难免的。第一个我们看见最重要的理念是，我们这些门徒们必须是生活在世界的当中，而不是远离尘嚣啊。我们来看见呢，在刚才所读的第十五节的地方，他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在祷告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也就是说今天上帝没有让我们跟这个世界怎么样隔离开了，我们必须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这个是很重要的。他很清楚地看见我们必须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我们才能够完成他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我们看见初代教会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修道主义的 这个修道主义呢，在从这个初代教会一直到中世纪啊，我们看见因为基督徒他们保持有一个非常所谓的二元论的理念，他们认为物质是邪恶的，灵界的东西是神圣的，所以呢，他们认为人类的肉体啊，一直有不断的这个无限的欲求啊，很喜欢享受。弟兄姊妹们，请问你们喜不喜欢享受啊？当然喜欢了，有好吃的你不吃吗？有好玩的你不玩吗？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他们好像看见这个二元论里头，真的是在我们的所在的世界里面。人因为肉体的关系啊，所以呢需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啊，所以呢他们认为啊，这些吃喝玩乐会影响人的修行啊，所以呢他们就有所谓的修道士，你们看见了吗？英文叫做 monk， OK， 你们看见这些翻成中文叫做僧侣或者是和尚的啊，这个和尚呢不一定是佛教才有和尚啊，我们看见天主教里的和尚他们叫做僧侣的哈，叫做 monk 或者叫做神父的，你们看见吗？他们的发型是这样子的 ，OK 啊，而且呢，我们在这里呢，有一位我要介绍，有一位就是在下方的这一位呢，是在早期的教会当中非常出名的所谓的修道主义之父，叫做圣安东尼啊。我们 Texas 有一个地方叫是 San Antonio， 有没有听过这个地方啊？就是在南边的地方。这个所谓的 San Antonio 就是根据这个圣安东尼的名字所取的。他认为啊，圣安东尼的神学理论，他认为要对付罪最好的办法就是要默想自己的罪，还有将来上帝所要带来的审判。而且他认为啊，要对付肉体还有这个罪恶的同时啊，也要注意自己心灵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看见呢，这个心灵的孤单呢是需要去操练的，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圣安东尼就讲究非常的强调这个所谓的长期的，我们叫做长期的这个所谓的独处啊。弟兄姊妹们，你们独处过吗？我不晓得你们有独处过，但是独处呢是不容易的。去年的这个圣诞节结束以后啊，我太太跟全家呢，他们到加州去了啊，我不能去参，不能去呢，因为我要在这里，那个29号那一天那个主日，我有两个教会要去讲道，所以我走不了啊。我就自己在家里独处几天的时间了，超过一个礼拜的时间。哇，那个独处呢是有甘有甜啊，还有苦啊。为什么呢？这个没有人煮饭给你吃啊，你觉得苦不苦啊？这个当然泡面吃的是很过瘾啊，第一餐吃泡面很开心，第二餐呢，开始说不太对劲了，第三天想都不想吃泡面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长时间的安静独处呢，就能够在上帝的面前跟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以外，也能看见自己生命当中那些阴暗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呢，我们看见很多的修道士他们过着是禁欲的生活。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圣安东尼啊，他有很多很多这个所谓的在沙漠里头的这个在旷野里头的这个修道的方式啊，甚至于呢，他们呢有一些修道士呢，挖了一个洞，然后呢叫他的同伴呢把他埋到只剩下头到这个胸部这里啊，就让他在这个洞，在这个 土堆里头了，自己独处，自己修炼了几天的时间了。哇，你们想想看那个日子怎么过。这个圣安东里还有一个方法，他呢祷告啊，是觉得认为要长时间的祷告，所以他晚上祷告的时候发现自己会打瞌睡，就像我们弟兄姊妹们听到也会打瞌睡一样的啊。哎，你知道他怎么做吗？他把自己绑在大树上头啊，因为呢他认为站在大树上祷告呢，这个绝对不敢睡觉，但是还是有人睡觉摔死了，从这个大树上摔下来。所以呢他就用一个方法，他站在大树上祷告，但是呢用绳子把他自己怎么样绑在大树上，才不会摔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要听到要祷告的时候，最好把自己绑在椅子上，不要掉下来 啊。在这个过程里头啊，我们看见这个是当时的这个修道主义，他们认为要远离尘嚣，要离开世界。像耶稣基督那个时代，大家还记得吗？有一个叫做昆兰社区的，到现在呢，这个地方，这个所谓的昆兰社区呢，它的这个古迹还在啊。我每一次到以色列，最喜欢去的就是去参观这个昆兰社区那个地方的古迹啊，是很过瘾的啊。在这个地方，它对面的山洞里头有很多的这个古卷啊，那是非常棒的一些古籍啊，古代的这个典籍，是当时他们抄写旧约的经卷的这样的一些古卷。那我们看见这是所谓的修道主义，但是弟兄姊妹们，主耶稣没有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他要我们停留在这个世界，要完成他所托付的使命。那这是第一个观察。第二个观察，我们从这些话的当中，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知道这世界，就像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了这个2025年的趋势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就是世人对教会对基督徒那个厌恶的程度啊越来越大。所以他知道世界会恨恶门徒，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这个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十七节很清楚的看见，他说世界又恨他们，原因是什么？关键字，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是第二个观察。第三个观察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啊，要为他的门徒祷告，要恳求上帝保守他的门徒，要远离试探，脱离凶恶。这是刚才我们在所读的这个第十五节的地方，他说求你保守，对上帝父上帝主耶稣这么说，他说求你保守他们，要脱离那二者。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看见我们所读的，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三节，刚才我们也读了，他在主的教导文，这个叫做主的教导文，这个不是主导文。我们现在所读的约翰福音十七章，那是真正的主导文。主的教导文里面告诉我们要这么讲，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什么凶恶。所以从这几节里头，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三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是主耶稣为我们祷告的过程里头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是看见我们要留在这个世界，不要远离这个世界，叫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因为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只有在这个世界可以完成。弟兄姊妹们，你不要想说以后我们到火星可以传福音了，对不起啊，火星没有这个，没有人在那里住啊。很明显的，我们在火星不能传福音，我们只能在哪里传福音呢？就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地上啊。所以我们看见神要我们留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情况，就是这世界会恨恶门徒，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主耶稣为我们祷告，他要求上帝保守我们远离试探，脱离凶恶。所以我们看见这是我们所在的环境，那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继续来思考，我们留在这个地上做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做什么，这是我们第二个要来看的。我们再回到刚才第十七章第十八节的地方啊，主耶稣在这个祷告里面他这么讲，他说父上帝啊，你怎么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这个差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差在原文意思就是差遣人要完成某一个目标，这是最重要的观念。那个差就是差遣人完成某个重要的目标。好比说呢，请问弟兄姊妹们，今天有没有午餐吃啊？啊，今天有午餐吃的情况呢，那是不是餐馆会差遣某一个人要把饭食送到教会来？啊，这个就是差的意思。他的目标是做什么？完成某一个目标，就是要把饭食送到教会来。这个就是完成某一个目标。那我们看见那个差遣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使命目标呢是很危险的。这个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里头啊，主耶稣用这个差这个字，他告诉门徒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怎么样啊，进入狼群。这个好像我们看见所在的那个，刚才还记得吗？第一点里头提到的，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里头有很多的凶恶，很多的仇视面对着我们，很多的危险在等着我们。所以在这个地方，主耶稣说，我差你们这些门徒去，这个里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比喻，就是好像羊要怎么样进入狼群里头。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既然是这么危险的使命，那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的目标是耶稣基督要他的门徒去完成的呢？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重要，让他的门徒就是在危险的当中还是要去完成的目标呢？啊，这个是我们继续要来看的。回到刚才所读的啊，我们从上下文啊要来看的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啊，我们看见从第一节到这个，从第一节开始啊，就有所谓的祷告的开始。我们看见从耶稣基督的祷告里头，从第一节第二节，我们要看见今天神要我们完成的使命。那个使命虽然环境非常的危险，但是神还是托付我们要去完成。所以我们要来读的是，请弟兄姊妹们跟我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一节第二节，可以吗？一起大家跟我大声的来读，这是神要我们去完成的使命目标。请。
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
好，在这地方啊，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要让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得着荣耀，第二个呢是要将神的永远的生命赏赐给神所定预定的人。这里呢，弟兄姊妹们，大家不要误会这个所谓的预定，要敲一下啊，这个所谓的这个预定啊，是神早就在预知的情境之下，但是重点是要把这个永远的生命赐给他所定下的人。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个使命的目标，第一个是要将荣耀归给上帝，第二个呢，要把永生赏赐给神所预定的人。但是弟兄姊妹们，你怎么知道谁是神所预定的？有没有人知道啊？啊，你有没有在传福音的时候拿个放大镜看？哎，这个人的额头上有没有印记啊？哦，我弟兄有，不错，所以把福音传给他，是这样子的吗？我们不晓得，所以传福音是每一个人都要去传的，要传给每一个人。我再讲一次，传福音是每一个人都要传的，而且要传给每一个人。到底谁能够得救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呢？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了解意思吗？所以我讲到神所预定的人，这个是扎在神的无所不知的这样的一个神的特性里头，生命的特性里头，他早就知道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做的是每一个人向每一个人传福音，这是我们该做的。所以我们呢，要知道这是神让我们在这地上的使命的目标。所以在未来的，不是未来，就是现在了哈，从这个月开始就已经是2025年了。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去传福音。 目的就是要让神将一切的荣耀能够归给我们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还要让人得着永远的生命的福分，这个是很重要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如何来完成，有什么样的策略呢？我想很重要的是先从我们自己开始。所以再回到这段经文里头啊，弟兄姊妹们，从十七节、十八节到第十九节，有这么一个排列的方式，让我们看见那个中间第十八节，弟兄姊妹们看见吗？是神差我们到这地上、这世界里面去做什么？做传福音的工作。但是最要紧的那个关键，弟兄姊妹们，在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我们看见那个核心的意念是神要我们完成他所托付的使命，记得吗？要荣耀上帝，还要怎么样？把永生带给人。那但是不是我们给他们永生，只是把这个永生的福分，这个福音传给他们。但是那个重要的策略在第十七节跟第十九节，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吗？在这第十七节、第十九节有一句话是重复的，真理使他们成圣，或者是因真理成圣。那我们现在思考一个理念，因为要从我们身上开始，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我们要明白到底什么是成圣，因为这是我们最重要传福音的一个最基本的第一步的策略。我们呢要明白到底是什么成圣，先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开始，让我们能够因真理成圣，是第一个重要的策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了吗？是让真理使我们成圣，也让我们能够叫我们因真理成圣。所以到底什么是成圣？那个成圣啊，在原来的意思就是正确的运作的状态。请问弟兄姊妹们，今天你来教会之前，请问你是用走路的来的吗？没有人走路来的吧？你是开车的吧？或者是有人开车送你来的？是不是？那我想请问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坐的这辆车要到教会的，坐在这个轿车的上面，请问弟兄姊妹们，如果这个车子不动了，你能够来教会吗？当然不能来教会。所以必须要让这个车子能够正确准确的在这个运作的状态，就是它可以 keep running， 轮子可以动，引擎可以运转，所以车子能够把你带到教会来。这个就是当时所谓的成圣或者是分别为圣的最简单的意思，也就是今天我们看见他做他应该要做的事情，这非常重要。所以在我们的神学的理念来看，如果某一样事情或者是某一件东西或者是某一个人，他能够照着上帝的计划来使用，或者是让神来使用，他就是成圣。因为他自己原来上帝设计这个东西也好，或是这个人也好，他有他的目的。今天上帝设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他的计划，有他的目的。所以当我们照着上帝的设计还有他所设计的目的来生活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是在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已经进入了那个成圣的状态。了解我意思吗？请问话又说回来，请问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的设计吗？也就是今天上帝要用你，他给你有很多的资源恩赐，请问你知道吗？还有他给你有什么的生命的特质，为了就是要达到还刚才讲的嘛，那个使命跟目标还有目的。如果我们做到，我们就是能够在这个成圣的圣化的状态里头。那如果从神的话语来看呢，还记得在所罗门在建这个圣殿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呢，这个里头呢，他很清楚的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神的心意。那个所谓分别为圣是非常重要的观念，那个圣殿是分别为圣，要归给谁呀？要归给耶和华上帝为圣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早在出埃及记就有了。弟兄姊妹们，圣殿也好，或者是这个，你们看见吗？这是会幕啊。这一张图呢，是告诉我们会幕的里里外外有什么样的东西。 就是一开始在旧约里头那个会幕第一个次这个字眼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啊，就在出埃及记第25章的地方，我们看见当时在这个情境之下，在那个环境的里头，虽然他们是在旷野里头，但是上帝还是要摩西为他造一个圣所，就是所谓的会幕，英文叫 tabernacle。啊，这个所谓的会幕呢，是很重要的，是让神能够跟人同住的一个过程，一个所谓的器皿。我们看见他说，他讲了，他说制造帐幕跟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我想在这里问弟兄姊妹们，你觉得这些会幕的制作，包括这些顶盖啊、面板啊，这所有的这个柱子啊，都是神做的吗？神自己做的吗？不是，是谁做的？是这些工匠做的。在摩西的带领之下，他要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你们看见会幕里头有什么？有这个所谓的这个里头最里面的，在至圣所里有约柜，约柜里面有法版跟亚伦的杖，还有上面有两个基路伯，这是在至圣所里头的，所以有约柜。在圣所里有陈设饼的桌子，还有灯台、香坛，看见了吗？在外头呢，有洗涤盆，有祭坛，还有这是整个会幕的大门。所以在这所有的东西，你们看见吗？第一个，在制作的过程必须照着上帝的指示来做，不能说，哎，我们自己稍微修改一下，因为这个约柜如果没有弹簧，它自己弹不起来，不是很糟糕吗？我们做一个加个弹簧可不可以啊？No, 上帝说没有加，你不能加弹簧在里头的，所以这个地方完全100%要照着上帝所指示的样式来做。这样的一个理念早在出埃及记就已经出现了，当会幕这个字，或者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圣所这个字出现的这样的一开始，第一次就在出埃及记第25章，我们看见上帝很清楚的已经交代摩西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东西都要照着他们的设计，看见了吗？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这个设计去制作，而且要使用，这个就是分别为圣非常重要的理念。无论是最里头的这个约柜，或者是最外面的大门，都必须要这样子来做，照着神的设计，要完成神所既定的目的。好，这个就是分别为圣。那我们继续来看，来到所谓的创出立民生那个民数记里头，耶稣基督，对不起啊，耶和华上帝也要以色列百姓都要怎么样啊？所有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要分别为圣。注意啊，那个分别为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定要属我。也就是说，这些东西，这些投生的那个分别为圣的观念，就是要属于上帝的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分别为圣，到底什么是分别为圣？它是分别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无论是设计也好，使用的目的也好，都是不一样的。还有分别为圣，另外还要归给耶和华上帝为圣，它是属于上帝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再回到我们这些基督徒的理念里头，回到刚才我们自己所想到的这个分别为圣，请问你是分别为圣的吗？还是只有教会的牧师他们是圣品人员，所以他们是分别为圣的呢？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姊妹们，第一个，你们是神所创造的，也就是说神在你们生命当中的那个设计也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啊，完全是在这个所谓的分别的理念不一样的，跟这个世界是分别开分别出来的，是不一样的，而且它的目的也是不一样的。当神使用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达到他所要创造我们、设计我们的目的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想请问你一下，你是不是已经分别呢？还有在你的意念里头，你是不是也是属于上帝的呢？在这个过程啊，我们真的要明白到底什么是成圣。 接下来我们看，那如何能够让真理使我们能够成圣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第三个部分，我们一起来思考到底如何让真理能够帮助我们成圣。第一个我们要做的是信守什么圣约。今天呢，我们要看见我们是分别为圣的，刚才讲得非常清楚的，这是神呼召我们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约定，他要我们怎么样分别为圣，而且还要怎么样，还是要属他的，记得吗？刚才我们看见的，我们不但是他所设计的啊，那个教会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从哪里呼召出来啊？从黑暗的世界呼召出来的。所以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你是从那个黑暗的世界被呼召出来，进入到光明的国度，就是在神的教会里头。所以你是被分别出来归给耶和华上帝为圣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在第十四节的地方，他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为什么？因为今天神赐下他话语最重的原因，是因为他要借着上帝的话语来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跟这世界的关系。今天虽然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但是我们的这个生命里头，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最要紧的是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同样的我们也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为什么上帝要赐下他的道来？等一下我们继续来看，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圣洁。这个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非常的重要，让我们看见这个圣招是什么样的招啊！我们一起来请弟兄姊妹们打开彼得前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地方，彼得前书第一章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描述这个圣招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招。一起来读第一章第十五节第十六节的地方，请。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说话的人是谁呢？当然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他要我们成为圣洁，是因为我们被呼召出来属于他，进入他的国度里头。所以呢，在生活的当中，他很清楚的要我们要信守圣招，在我们所行的一切的事上要怎么样，要圣洁。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要信守圣招。第二个呢，我们要爱慕圣道。刚才所讲到在第十四节的地方，他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这个道是什么呢？在第十七节同样的这一段里头，一开始耶稣在祷告里说我已将你的道，他把上帝的道已经赐给教会了，在第十四节。但是这道到底什么是这个道呢？在第十七节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义，你的道就是真理。这个真理的作用是做什么呢？就是要让教会因为真理能够成圣。那这个真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义呢？刚才我们看见上帝的道就是真理，那到底什么是真理？这个道的功用，这个真理的功用是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能够因水借着道成为圣洁，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得非常清楚。那但是到底什么是真理呢？我们知道这道是从神来的，但是这个道到底是谁或者是什么呢？我们看见这个真理啊，在同样一卷书里头，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的地方，我相信大家都会背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啊，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们再复习一下，今天上帝已经把他的道赐给教会，那个道就是什么？刚才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这个道就是什么，就是真理，在第十七节的地方。但是什么是真理呢？我们看见在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就是真理。 耶稣今天上帝把谁赐给我们呢？把耶稣赐给我们。为什么耶稣要赐给我们？在同一卷书，在第八章的地方，我们往前翻。第八章的地方，这是耶稣基督跟一群犹太人所讲的话。而且这些人呢，看起来好像是信他的犹太人啊。我们一起来看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是我们之前已经读过了哈，已经信息也讲过了哈。我们来看三十一节、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一起来读三十一节、三十二节，请。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今天我们看见那个门徒非常重要的、必要做的事情，一定要做的就是遵守主耶稣的道。而且当我们遵守主的道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真理，而且这个真理能够叫我们不受到捆绑，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讲到自由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那个道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自己，就是真理。当我们能够遵守神的道的时候，遵守父上帝耶稣基督的道的时候，他所吩咐的我们照着去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怎么样？我们就能够认识真理，我们也能够得到自由。所以大家记得吗？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啊？要信守圣召，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看见神呼召我们要成为圣洁，所以我们在所做的一切事上务要圣洁，这是信守圣召。第二个呢，我们要怎么样啊？要爱慕主道啊！弟兄姊妹们，复习一下，要爱慕主道。所以爱慕主道就是要让我们能够遵守，就像刚才这里很清楚的讲，遵守耶稣基督的话，让我们呢能够认识真理，因为这个真理能够叫我们得着自由。第三个呢，我们要顺服圣灵。这个遵守主道也好，爱慕主道也好，或者遵守圣召也好，弟兄姊妹们，必须让他自己来帮助我们，让上帝自己来帮助我们。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要拆下圣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六节、第十七节的地方，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说：“我要求父上帝，父上帝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另外啊，这里讲到另外就是耶稣基督的自己以外的一位，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里头的另外这一位，就是圣灵保惠师。记住了，他形容这位保惠师说他是什么？真理的圣灵。”也就是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神的道，认识耶稣基督，叫我们能够遵守信守神的道，都必须在谁的带领看顾之下、引领之下？真理的圣灵。而且他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事实，圣灵必常与你们同在，还要住在你们里面。弟兄姊妹还记得吗？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要与你们同在，而且还要住在你们的里面，这是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了。所以我们有圣灵与我们同在，而且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要做什么呢？来到第十六章第十三节的地方，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记得吗？真理的圣灵又在这里出现，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了解一切的真理，所以你们才能够在他的教导之下完成遵守他的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如何能够让真理成使我们成圣呢？这是最重要的，完成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设计跟目的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怎么来做？三个步骤。第一个要怎么样啊？信守圣召，还记得吗？给大家看一下，对不起，我不能一点就出现了，所以要跳跳跳跳跳 ，OK？ 好，我们要信守圣召，要遵守神的道，完在一切的事上要完成神所托付的，一定要第一个要明白知道，我们是分别为圣，是归给耶和华上帝为圣的这样的一个呼召。第二个，我们要怎么样啊？我们要爱慕圣道， 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生活的当中要常常的要来读上帝的话语啊！我不是叫你成天带着圣经 啊到处走到哪里看到，如果这样是最好的，但是呢有一样东西好像你们是走到哪里看到哪里的，那是什么 Hello、老师招来手机吧，是吧？我也是这样子的哈、所以啊，我们要知道在手机里面最棒的就是我们有上帝的话，我们很多的精读唯读这些 APP 啊，还有这个 Bible 啊，这些 Union Bible， 这些都是让我们可以随时可以读圣经的啊。感谢主啊，也因为手机的关系啊，我也可以随时的预备讲章的。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啊，我们呢要爱慕主道，常常的让神的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圣灵，这是第三个非常重要的，怎么样啊？要让我们能够顺服圣灵，在圣灵的引导教导之下，我们能够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第一个，信守圣召；第二，爱慕主圣道，是吧？第三呢，顺服圣灵。所以呢，我们就能够抓到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新年的礼物。什么样的新年礼物啊？就是什么？就是喜乐。这是一开始我们所读的这句话，耶稣基督很清楚地说，他要离开这些门徒了，他要往父那里去。但是他说这些话，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从第十三节到第十九节啊，这一些经文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为我们的祷告的内容。但是这是以他的意念，他要我们能够这么做的，让我们能够在这地上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能够遵守主的道，让真理能够帮助我们的生命改变，使我们得到自由，就是要我们遵行上帝的道，也能够顺服圣灵的引领，完成神在我们这地上要我们去做的什么使命，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盼望在新的一年，弟兄姊妹们，我们在2025年如何来做呢？第一个要怎么样啊？信守圣召，这个神分别为圣的呼召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要怎么样啊？爱慕圣道，让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第三个呢，我们要顺服圣灵，让圣灵帮助教导引领我们啊。刚才呢，你没有听到什么东西都没有关系，但是这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你们一定要抓住。第一个要怎么样啊？信守圣召。哎，不错，你们比我还熟。信守圣召。第二个呢，要爱慕主道。第三个呢，要顺服圣灵。我们要爱慕圣道，还要顺服圣灵。所以能够遵行神的话，是圣灵的工作，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完成神所托付在这地上的使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